各方努力化解危机，普京愿意访问土耳其。美国冇让步，俄罗斯表示对话仍然有可能。列出四大理由， FCC 撤销中国联通在美国的运营权。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国务院，保护北京冬季奥运为人权发声的运动员。德国政府示警，制药和科技企业已经遭到中国黑客锁定。曾经接触确诊者，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将会隔离五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8号礼拜五，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紧张关系持续，北约组织成员国土耳其多次表达愿意调解。克里姆林宫27号证实，总统普京将会访问土耳其。27号，美国敦促北京利用其对俄罗斯的影响力阻止其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塔斯社27号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说，普京将于新冠疫情和两国领导人工作安排允许下访问土耳其。土耳其外长克乌甚欧卢27号说，普京将在二月间结束北京冬季奥运会行程返国之后宣布什么时候访问土耳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已经宣布将在二月间访问乌克兰，盼望协助化解紧张。另外，美国国务次卿纽兰星期四在记者会上面说，我们敦促北京运用其影响力，敦促莫斯科以外交的途径解决乌克兰问题，因为如果乌克兰发生冲突，对中国来讲亦无好处。纽兰还说，希望俄罗斯在仔细研究美方就俄方的安全诉求所提出的书面答复之后，会重新回来谈判。他说，我们之前通过谈判解决了非常棘手的安全和军备控制问题，即使在最差的时期亦是这样，我们现在需要再次这样做。在这个同时，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四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再次发出警告，说如果俄罗斯以任何的手段入侵乌克兰，美国将会同德国合作，让俄罗斯连接至德国的海上天然气管道北溪二号项目不再推进。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重申对乌克兰的支持，包括运送军援物资到当地，以及考虑对乌克兰的额外宏观经济支持措施。拜登说，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随时准备作出果断回应。乌克兰、俄罗斯、德国和法国代表26号就俄罗斯和乌克兰局势进行了历时8.5小时的会议。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形容该会谈意义重大，为达成实现和平的解决方案提供了契机，并且期望两个星期之后在柏林举行的下阶段谈判会有进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美国对于俄罗斯提出的有关乌克兰和北约的主要要求并没有让步。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27号向记者说，美国方面的回复以及北约的类似回应都让俄罗斯感到没什么乐观的理由，但是他亦说，事情总是有持续对话的可能性，这个符合我们和美国的利益。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沙利文26号向俄罗斯递交了美国的书面回应。去年12月17号，俄罗斯外交部分别向美国和北约提出安全保障的书面要求，内容包括北约不再进一步向东扩张，不接受乌克兰成为北约成员国，还要求减少北约在东欧的驻军。不过对美国和西方盟友来讲，这些都是没办法接受的要求。现在各方都在聚焦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怎样回应。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美国的书面回应里面包含有一些可能带来在次级问题上严肃对话的成分，但是他强调说，这份文件在主要问题上没有正面回应，亦就是关于莫斯科要求北约不向东扩张，以及不部署可能威胁到俄罗斯的武器。 克里姆林宫话，俄罗斯好快会有回应。普京同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决定他们两个人是不是需要另一轮的对话。纽约时报引述分析人士的话讲，普京越来越担心俄罗斯正滑向西方，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提出安全保障协议，显示普京似乎愿意冒更大的风险，迫使西方认真对待俄罗斯的安全问题，并且表达几十年来被西方忽视的不满。普京曾经说，西方国家已经看到并且听到俄罗斯划出的红线和警告，并且产生一定的效果。换句话说，提出安全保障协议的本身就是一种威胁，亦是普京现阶段想要达到的效果。另外，乌克兰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如果入侵乌克兰，超过 50% 的乌克兰受访者说将会誓死抵抗，只有 9% 的人会选择逃亡海外。所以乌克兰的分析人士认为，普京如果执意要入侵，有可能深陷其中而无办法脱身。1月27号，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投票决定撤销中国联通美国子公司在美国运营的授权，并且列出了撤销的四大理由。FCC 以4-0的投票结果撤销大约在20年前授予中国联通的在美国运营的授权。这个是美国监管机构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电信运营商进入美国的最新举措。中国联通美洲公司 China Unicom Americas 必须在 FCC 命令发布之后的60日之内禁止美国境内的洲际和国际电信服务。FCC 在声明里面列出撤销中国联通运营授权的四大理由。第一， FCC 认定中共国有企业的美国子公司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极有可能在没有足够充分受独立司法监督法律程序的情况下被迫遵守当局的要求。第二，鉴于自 FCC 在近20年前授权中国电信美洲公司在美国提供电信服务以来，与中国有关的国家安全环境发生了变化， FCC 认为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的所有权和中共政府的控制权引起了重大的国家安全和执法风险，向中国联通美洲公司其母公司实体和中共政府提供访问、存储、破坏和或者错误引导美国通讯的机会，会令到他们能够从事针对美国的间谍活动和其他有害活动。第三，中国联通美洲公司的行为和向委员会和国会的陈述缺乏坦率、可信度和可靠性，削弱了委员会和其他美国政府机构对电信运营商基本信任水平。第四， FCC 亦都发现进一步缓解措施不会解决这些重大国家安全和执法问题。2021年10月26号 ,FCC 撤销了中国电信在美国运营的授权，说这家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2019年 ,FCC 以安全风险为由拒绝了中国移动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投标。近日，美国国会议员写信给国务卿布林肯，要求国务院依照相关法律向参加北京冬季奥运会的美国选手介绍中共政权侵犯人权的情况，并且向国会通报国务院采取了哪些措施保护那些敢于批评中国政府的美国运动员的安全。之前北京冬季奥运会组委会的一位高级官员警告说，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背奥运精神或者中国法规的，可能会受到惩处。据美国之音报道，1月19号北京冬季奥运会组委会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杨舒被问到，如果运动员在冬季奥运会期间就人权等敏感问题发表睇法会有乜嘢后果，他回答话，参赛运动员的言行如果有违奥运精神或者是中国法规，或者将会受到惩处。 对此 ,1 月26号国会外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人麦考尔和十几位共和党籍议员联名向布林肯国务卿写信的时候说，根据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的国防授权法包含的国际体育运动当中的美国价值与安全法 AVSIA, 国务院必须向参与国际体育比赛的美国运动员通报主办国家侵犯人权的记录以及运动员他们面临的安全风险。议员他们在信里面说，即将开始的北京冬季奥运会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一个持续存在种族灭绝的国家举行的奥运会。中国人权危机的严重性很可能促使美国运动员为此发声，但是他们可能因此面临很大的风险。美国国务院是确保他们在华期间人身安全的关键。拜登政府去年12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以兑现捍卫人权的承诺，但是随即遭受到北京的强烈反对。中国黑客行径越发猖獗，德国官方报告指出，长期以来被怀疑对西方政府机构发动攻击的中国黑客组织 APT27, 又称红猫使者，已经开始锁定国内制药和科技产业，渗透并且从中摄取资讯。路透社报道说，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 BFV 当地时间1月26号在给德国企业的通知里面说，红猫使者除了摄取商业机密和智慧财产之外，还试图潜入客户或者伺服器提供者的网络，以便同时入侵数家公司。德国联邦宪法保卫局在2019年度宪法保护报告里面曾经指出，该组织的宿舍 APT27 是一个中国黑客组织的别名，又叫做红猫使者。据信专门是针对外国使馆和关键领域。红猫使者据信位于中国境内，是美国电脑大厂戴尔旗下资安公司安全工程追踪过最活跃的威胁团体之一。该团体利用钓鱼、扫描、漏洞攻击、水坑攻击等黑客技术锁定并且伤害多个组织，亦会使用摄取的身份验证资讯、取得商业电子邮件账号、搜寻特定关键字以及重要人士。美国和盟友去年曾经共同谴责中国进行恶意网络攻击。拜登提到，中共政府为黑客组织提供保护，甚至大开方便之门，协助进行网络攻击，并且警告说，如果最后同大国之间爆发实体战争，那会是破坏资讯安全所导致的结果。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月27号宣布自己接触过 COVID-19 确诊者，并且将会依照已经接种疫苗人士卫生规范隔离五日，目前他的检测结果为阴性。特鲁多发表推文说，昨晚我知道自己暴露在 COVID-19 风险中，我的检测结果是阴性。50岁的特鲁多今年1月已经接种 COVID-19 疫苗加强剂。在推文里面，他再次呼吁各人接种疫苗对抗病毒。他说，我感觉好好，会在屋企办公，大家请保持健康，然后请去接种疫苗。据悉，特鲁多在加拿大2020年3月爆发疫情初期，亦都曾经隔离14日。因为他的妻子苏菲特鲁多出访英国伦敦回国之后确诊。另外，由于特鲁多将会从这个月的27号起进入长达5日的隔离期，这个就意味着加拿大下议院31号复会的时候，特鲁多不会亲自现身会场。据法新社的报道，加拿大爆发 COVID-19 疫情以来，累计确诊已经超过290万例，有33192人病故。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那在当日节目发布的时候，你就会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通知提醒。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